在一个春天的晚上，家里空无一人，莎拉坐在厨房地板上，用刀割破了自己的皮肤。抑郁让她陷入痛苦绝望，直到她第一次听到有人对她说：我们对你没有失望，我们并没有看不起你。她惊讶地发现，当她分享自己的脆弱，却为别人打开一扇医治的门。她开始学会相信更大的得胜。
让你我的心灵片刻映射永恒，以光亮的碎片拼接生命境界。欢迎收听境界有声。
各位境界的读者朋友，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好。今天与你分享一篇文章，我可以抑郁，同时相信生活的美好。文浩清。莎拉·罗宾逊曾经认为她是一个非常糟糕的基督徒，因为她从未摆脱过抑郁症。但现在她在教会事工和精神康复领域已帮到了很多人。她以自己的生命经历让他们认识到，丰盛的生命与健康或生病无关，即使得了抑郁症或其他疾病，也不会失去在基督里享受人生的资格。现在，她和丈夫弥迦住在纳什维尔。我到底怎么了？莎拉已经记不得多少次问自己，以至于在找不到答案、最绝望的时候，她选择割腕自杀。我一直感到不舒服，一切都那么空洞。我确信自己注定要遭受无尽的痛苦，无法忍受。于是，在一个春天的夜晚，家里空无一人，莎拉坐在厨房的地板上，用刀割破皮肤。我深吸一口气，做好了痛苦的准备，但我的心砰砰直跳，我开始出汗，我似乎在与自己之外的一种力量搏斗。我强迫自己割得再深一点，但我做不到。最后，我妥协了，我把刀扔到一边，气得满脸通红。不知道我在肮脏的厨房地板上坐了多久，但我最终意识到，我不想让家人发现我在那里，所以我站起来，把刀收好，我爬上床，然后睡着了。事后，莎拉只把这件事告诉了青年团契的一个人，他似乎认为莎拉小题大做，不明白她在说什么。莎拉再也没向人提过，她与情绪的斗争仍然是一个秘密。莎拉第一次自杀时已经是基督徒，此前她已多次有自杀的念头，只是停留在脑海中没有行动。小时候，父母忙于工作，无暇顾及到莎拉的成长需要。上小学时，她经常盯着校车窗外，想象着被一辆卡车撞到，或者在高速公路上飞驰时从车后座爬出来。她的成绩全 A， 她不让任何人看到内心的想法。随着年龄增长，生活变得令人精疲力尽。我努力扮演我在朋友圈里为自己塑造的角色，我和他们一起喝酒跳舞，试着抽大麻，但这些都没让我感觉更好。高二时，接受同学的邀请，他在教会成了一名基督徒。刚成为基督徒时，他以为自己找到了希望。我全身心地投入到信仰中，每次教堂门一开，我就出现在那里，帮助分发食物，摆好椅子，加入敬拜和祈祷的队伍。然而，热情的蜜月期过后，他又被沮丧抓住了，巨大的空虚仍然缠绕着我。不是说爱耶稣一切就都会好起来吗？回忆当时的情形，他说，还是我未确诊未治疗的精神疾病在作祟，让我觉得不可能选择喜乐，也无法体验到在基督里应该属于我的丰盛生命。而在当时更重视医治见证的教会文化中，服用抗抑郁药是缺乏信心的表现。 我的挣扎只能是隐藏的罪带来的结果。莎拉对信仰的希望变成了痛苦的失望。为什么我还是那么难过？为什么上帝不拯救我？教会里的许多人似乎都在不断得到上帝的爱和认可，但上帝似乎对我很沉默。最后，莎拉选择了割腕自杀。莎拉认为，仍然有抑郁问题的基督徒可能是收到了一些信息。你不能成为一个好的基督徒，这加剧了患者的羞愧和内疚。除了身体和心理症状外，很多时候患者还会觉得自己是一个非常可怕的基督徒，永远不会好转，不会改变。这就是抑郁症变得非常危险之处，抑郁者会开始考虑自杀。莎拉记得，当时教会有一位23岁的青年牧师，牧师和师母都很有爱心，他们邀请莎拉去家里吃饭。牧师告诉莎拉如何用经文胜过谎言，花更多的时间在上帝面前祷告。师母则给他做了一张卡片，上面贴满关于获得自由、战胜肉体的经文。那天晚上，我带着混乱情绪离开了他们的公寓，牧师夫妇尽到了所能，他们对我的爱也显而易见，但我还是感到沮丧。我的经历与应许不符，我感到困惑。耶稣能解决一切，但为什么不能解决我的抑郁问题？莎拉如今可以满怀同情地回顾过去。人们和我一样，对如何处理精神疾病一无所知。人们喜欢美好的见证，一周又一周，人们会站起来分享他们是如何被医治，如何被拯救，如何从困难中被释放出来。像许多其他教会一样，他所在的教会对那些谈论苦难是生活的一部分，或上帝允许痛苦继续存在的经文忽略不看。直到多年后，莎拉才在圣经中看到了关于苦难的完整画面。莎拉想，如果上帝能够医治但不医治我们，这意味着什么？当我阅读圣经时，我看到耶稣并不总是治愈每个人。不管出于什么原因，有时上帝选择与我们一起经历艰难的事情，经历身体疾病、精神疾病、悲伤和痛苦，而不是医治我们。这在我生活中确实是真的。我能够与上帝同行，但仍然要与精神疾病做斗争。得病的羞耻感让莎拉长久以来保持沉默，直到她鼓起勇气把情况告诉朋友。那一刻成为她生命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关键时刻。那年她20岁。在一个炎热的七月夜晚，她突然站在了好友迈克尔和安吉拉家的门廊上。他们的孩子长时间瘫痪在床上。当我把车开进他家车道时，我浑身发抖。从车里出来时，我的脚也不稳。朋友家前门开着，我带着僵硬的微笑走进他们房子。我坐在他们对面的摇椅上，把枕头抱在胸前。他们僵在沙发上，瞪大眼睛盯着我，问我怎么回事。我支支吾吾地说出了那句话：我割过腕，我想死。硬着头皮说完后，他们安静了一会儿，然后迈克尔说了一段改变莎拉一生的话：我们对你没有失望，我们并没有看不起你，上帝没有生你的气，上帝仍然爱你，我们会陪你度过难关。莎拉无言以对。我并没有看不起你，莎拉不断回想这句话，她第一次听到这样的看法。这怎么可能？ 仿佛他们是在为某种不可原谅的肮脏的事情开脱。一个藏着秘密的教会青年领袖，你们不失望吗？在接下来的几天里，莎拉开始思考，有没有可能这个人就是对我不失望？难道上帝也对我没有失望？上帝不会因为我这样挣扎而生气吗？莎拉越思想，就越帮助他摆脱羞耻感的控制，摆脱自我厌恶。这真是给我希望的一件事。上帝爱每一个人。我想过，他可能不喜欢我，但从那一刻起，我开始真正相信那些不一样的事情，开始希望上帝爱我，接纳我。迈克尔夫妇邀请莎拉住在他们家，他们告诉我，我要和他们住在一起。安吉拉对莎拉说，你需要真正体验上帝的爱，我们需要开始为此祷告。走出黑暗时期的过程缓慢而痛苦，一路上有失败和复发，但那句简单的接纳之词仍然在他心中滚动，给了他希望，让他继续前进。羞耻感让我沉默了太久，害怕说出我的黑暗，害怕得到我需要的帮助，这就是为什么它是抑郁症武器库中如此致命的工具。当我们在年轻时经历这种黑暗，又没有爱的支持来帮助克服时，这种有毒的羞耻残余就会留下，在以后的生活中也很容易被激活。对那些始终未能从父母获得身体或情感需求满足的孩子来说，这种经历很常见。安吉拉陪伴莎拉一起祷告将近十个月后，事情出现了转机，莎拉变得更能接纳自己和确信上帝的爱。当你不讨厌自己时，抑郁就不一样了。安吉拉是对的，我的内心深处真的需要知道上帝爱我。随着我与上帝关系的愈合，我开始用新的眼光看待自己，我并不是我一直以为的那个有毒可耻的失败者。祷告期间，莎拉还获得了到留学巴黎的奖学金。在法国，她继续经历神对她生命的改变。当我把生命托付给耶稣，神真的关心我。我意识到我最深刻、最真实的身份是上帝所爱的孩子。随着时间的推移，莎拉也愿意通过辅导者和药物来治疗。我服用需要的药物来保持稳定，并在辅导治疗中度过过去所经受的创伤。莎拉说，她以前的祷告是在和上帝做交易，而不是建立关系，这让她陷入了更深的黑暗。如今，她所拥有的丰富充实的生活，都源自她与上帝关系的恢复。从巴黎回来后不久，莎拉开始负责教会的青年事工。这时，他的教会在看待精神疾病方面已经取得进步，教会消除了一些不健康观念，心理咨询也开始被接受。就在这个时候，青年团契里一个与抑郁症搏斗的女孩把自己的故事告诉了莎拉，里面充满了欺凌、虐待和创伤。和曾经的莎拉一样，她也试图通过自残来解决问题。莎拉把自己过去的经历分享给对方，说她明白上床睡觉时希望永远不要醒来是什么感觉。当莎拉敞开自己，女孩很乐意打电话向她求助。几个月后，这个女孩接受了洗礼。在受洗见证环节，她谈到几个对她生命产生重大影响的人。她提到莎拉的帮助是她还活着的原因之一。莎拉当时很震惊，我不知道原来分享自己的故事，让别人知道她并不孤单，会有如此大的帮助，我开始变得更开放。 我告诉自己，我的脆弱能够帮助别人，就像他帮助了那个女孩一样。有一次，莎拉在一屋子有才华、独立的年轻女性中分享服饰经验。她至今记得，当她告诉别人自己正与抑郁症、自残和自杀的想法做斗争时，她看到了他们脸上震惊的表情，接着医治便开始了。布莱克首先开口谈起自己的抑郁，那种悲伤从未离开。然后另一个人哭了起来，他告诉我们他是如何计划结束自己生命的，因为他再也无法忍受痛苦了。我很震惊，不知道他们也在和黑暗搏斗。突然，我不觉得那么孤单了。很快，当更多的女性分享她们所承受的压力和痛苦时，房间里的人都泪流满面。她们彼此拥抱和安慰，并跪下来一起祷告。莎拉说，在此之前，只有少数人知道我的抑郁、自残和自杀的想法。现在，在我生命中，我第一次感受到整个社区的完全的爱。最开始袒露心声时，我并没想到敞开心扉会带来如此巨大的医治和支持。我震惊地发现，我的脆弱为别人打开了一扇门，让他们觉得被看到了，自己并不孤独，并找到战斗下去的勇气。那天，和那群年轻女性在一起的经历，让莎拉学到了重要一课。一旦有人开始谈论自己的心理健康，其他人就可以自由地谈论自己的挣扎。当倾诉者知道别人会理解他们时，就会愿意寻求医生、服用药物、学习管理他们的焦虑和抑郁。如今，对莎拉来说，在小组团契、社交场合和工作场所谈论她的抑郁症，已成为一件很正常的事。莎拉了解到，很多患有心理疾病的人都有某种程度的羞耻、自我憎恨以及消极的自我对话。所谓消极的自我对话，指的是对自己说“你真是个白痴”之类的话。如果我们不能改变看待自己的方式，改变与自己交谈的方式，很多努力都不会有预期的效果。莎拉学习到，如果要不受精神疾病的影响而健康成长，就需要反击那些可怕的想法，必须学会击退黑暗。我在心里明确了一个重要理念：自杀、自己毫无价值和伤害自己的想法，都不是我自己的真实念头，它们是一种可怕疾病的症状，必须正视这样一个事实。即使在我最糟糕的日子里，在我有自杀念头的时候，我也并不是真的想死。当我开始以这种心态生活时，一切都改变了。新冠疫情期间，莎拉了解到很多人遇到经济困境，不少人因面临的不确定性而陷入抑郁和焦虑。于是，莎拉开始在一家有信仰背景的年轻女性治疗机构担任住宿助理。许多入住者都患有精神疾病。能与这些年轻的女性同行，莎拉感到荣幸。我在一个医治和救赎的环境中找到了快乐和目标。我要分享我的经历以及我学会的对抗方法。和每个女孩单独相处的时刻，给了我一个加深联系的机会。女孩们分享她们的挣扎和故事，我看到了她们的羞耻、恐惧和痛苦。尽管如此，仍然能够发现美好的一面。她们充满了力量、勇气和学习的意愿。曾有很长一段时间，莎拉以为除非上帝医好她的抑郁和焦虑，不然他将继续陷在痛苦里。我生活在对下一次抑郁发作的忧虑中，担心他又会把我送进深坑。我不确定自己能否爬出来，那是一段残酷的时光。最后，莎拉发现了一个真理：丰盛的生命与健康或生病无关，我们在任何环境中都能与主同行。 多年来与抑郁的斗争教会了我去相信更大的得胜，是在苦难仍然存在时学会与耶稣同行。这并不意味着我们注定要过悲惨的生活，被精神疾病控制。相反，我们可以学习好好生活，培养希望，并找到新的方式来体验耶稣应许给同行者的丰富生命。莎拉相信，上帝已经给了我们很多资源。当我们愿意与主一起经历丰盛生命时，我们可以学会运用这些资源，让生活变得更好。这些资源包括寻找那些愿意与我们同行的人。我们迫切需要能与我们并肩的人，即使在失败和困境中仍然爱我们的人。莎拉也谈到，我们的经历也可以成为其他需要帮助之人的资源，让需要的人看到你真想帮助他们。你可以这样说：我不知道怎么帮你解决这个问题，但我知道有出色的专家可以帮你，我很乐意帮你找到他们。你的工作就是做一个充满爱和支持的朋友，陪伴他们，帮他们找到真正能帮到他们的资源。对一些人来说，抑郁像夏天的暴风雨，凶猛可怕，不过短暂，很快就消失。但有些人会长期情绪低落，如果不及时治疗，状况将持续多年。对莎拉而言，她的抑郁症并没有过去，她也不知道这种抑郁还会持续多久，但多年艰苦而深刻的经历教会了她，她是被爱着的，不仅被上帝爱着，也被家人爱着。父母因早年的疏忽而对她表示抱歉，和好后，他们之间会经常通电话，彼此关心。丈夫弥迦很爱她。除了上帝，他比任何人都爱我。当弥迦和我开始考虑要孩子的时候，我去见了我的医生，讨论我们应该如何处理我的抗抑郁药。药物治疗、生活方式的改变和大量的祷告默想，已经使莎拉的世界发生了很大变化。现在，她的症状与以前相比已微乎其微。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接受了，抑郁是他生活的一部分。对我来说，这种接受始于我意识到，上帝在黑暗中也不会抛弃我，他也从未离开我。即使我生病了，我仍然相信生活很美好。现在，他鼓励他所服侍的每一位病患找到一个能温柔接纳他们痛苦的信仰团体，会有很大帮助。他也祈祷他们能开口倾诉，有勇气说出自己的痛苦。我们都是破碎的，我们需要彼此扶持，成为彼此相爱的群体。
在暴风中，在狂雨中，你走进我的生命中，在我心中画出彩虹，要我等候晴空。在失败中，在挫折中，我学习看见你的手扶持着我，引领着我，是你为我掌控。 浪的节奏摇晃在海中，不怕海震荡我破晓的浮舟，因为你与我同舟。只有你才能懂我身上的痛，只有你能替我一一承受，直到生命最终与我同舟。绝望中，在失身后，你吹气进入我肺中，让我能够再次行走，再次扬帆掌舵。乘着海风破晓以后，见海鸟轻声说，不必苦愁，不必担忧，他永不放弃我。随着浪的节奏摇晃在海中，不怕海震荡我破晓的浮舟，因为你中，只有你才能懂我身上的痛，只有你能替我一一承受，直到生命最终。